我们看到了46章。
我们看到46章。
上次我们看到借着约瑟与弟兄们相认。
上次我们看到藉着约瑟与弟兄们相认。
就约瑟身世有了一个很明显的确定。
叫约瑟的身世有很明显的
身世。
身世有很明显的确定。
那么弟兄们当然又欢喜又惧怕，
弟兄们当然又欢喜又惧怕，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约瑟是看到神的手在做工，
约瑟是看到神的手在做工，
他让弟兄们得安慰，
他让弟兄们得安慰，
也让父亲的心得苏醒，
让父亲的心得苏醒。
当然如果我们把约瑟这一段的经历放在我们的身上，
如果我们将约瑟这段的经历放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
如果主怜悯我们，
如果主怜悯我们，
也能用着我们一面满足天上的父的心意，
一方面用着我们满足天上我们的父的心意，
另一面也叫同作弟兄的多得安慰，
另一方面又叫同作弟兄的多得安慰。
那么我们进到46章的时候，
我们进入46章的时候，
我们就把整个的注意又回到雅各的身上，
我们将整个注意又回到雅各的身上。
那我们上一次稍微提到了，
我上一次稍微提到
约瑟一切的经历是为了雅各的造就，
约瑟一切的经历是为了雅各的造就，
因为神要把雅各带到一个完满的地步，
因为神要将雅各带到一个圆满的地步，
而雅各确实有一些个东西在神的面前一直不肯放手，
而雅各他是有这个东西在神的面前一直不肯放手，
那这一点东西又把他另外的20年在神的面前差不多可以说是白白的浪费掉，
这样的东西又让他在神的面前白白浪费了20年。
在雅各的一生到现在，
雅各一生到现在，
那么他见法老的时候是30岁，
他见法老的时候130岁，
那么130岁的里头有40年是可以说在神面前是空白的，
还有40年的时间可以讲在神面前是空白的，
20年在巴旦亚兰，
20年在巴旦亚兰，
20年是回到了迦南地以后，
20年是回到迦南地之后，
那如果再加上他没有去巴旦亚兰以前，
如果再加上他没去巴旦亚兰之前，
大概有41、42年，
大概有41、42年，
那么他一生当中就有81、82年是在神的面前交白卷，
那他一生当中就有81、82年在神面前交白卷。
这个时间我们实在觉得非常非常的严肃，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严肃，
因为虽然雅各的一生的年日是好像没有找到147啊，对了，那么那在147年的当中，
在147年当中，
有82年是空白的，
有81、82年是空白的，
那是超过了他一生年日的一半，
是超过他一生年日的一半。
那这个事情是的确是太严重了，
这个事情的确太严重了。
我们实在没有多少年日可以交白卷。
我们实在没有几多个年日可以交白卷的。
那么因此在雅各的身上，
因此在雅各的身上，
我们得了一个非常 严重的提醒，
我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提醒。
等到我们建主的那一天，
等到我们建主的那一天，
我们究竟有多少的时间给神数算，有多少的时间是交白卷，
我们究竟有多少时间是被神数算，有多少时间是交白卷，
这实在是太严重，
这件事实在太严重。
当然雅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
当然雅各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人，
是一个非常非常刚硬的人，
一个非常非常刚硬的人。
那么神又把他从刚硬带到柔软，
神要将他从刚硬带到柔软，
神要把他从要神的祝福而不要神而带到单单的要神的地步，
神就要从他只要神的祝福不要神而带到要神的地步。
那么这一件事这个过程自然是不像在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那么容易，
这件事情就不像在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那么容易，
但是感谢神雅各终景是给神得着，
感谢神雅各终景是被神得着了。
那么所以到四十六章的时候，
所以到四十六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其实在四十五章末了就已经是给我们乐乐的看到了，
其实在四十五章的末了已经给我们乐乐看到了。
那么当雅各能把他里头一直不肯交出来的东西交了出来，
当雅各一直将他里头不肯交出来的东西交出来，
那么弟兄姊妹们你就看到一个事实了，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个事实了，
雅各就真的成了以色列了，
雅各就真的成了以色列了。
神给雅各叫以色列这个名是在四十多年前就已经给他了，
神给雅各以色列的名是四十几年前就给他了，
是不是不了三十多年了，因为我们说是约瑟三十岁见法老，算不多少，经过七八年的荒年经过七八年的荒年是二十几年，二十多年以前神就给他了，
二十几年前神就将这个名给他，
但是他一直没有活出以色列来，
但他一直没活出以色列来。
那等到约瑟从他心里，约瑟和便雅悯在他心里头放出去了，
一直到约瑟和便雅悯在他心里面放了出去，
也就是说他对拉结的那一份情也都放出去了，
也就是说他对拉结的一份情都放出去了，
那么他这个人就释放了，
这个人就释放了。
那丁师傅你看拉结也已经死了那么些年了，
等姐妹看拉结已经死了这么久，
但在他里头这一份感情还是捆绑着他，
但在他里面这份感情仍然捆绑着他，
人虽然不在，但是他生的儿子却代替了拉结的地位，
人虽然不在，但他所生的儿子就代替了拉结的地位。
那么就是这么一点点没有在神的面前交出来，
就是这一点点没在神面前交出来，
他不像亚伯拉罕，神要他献以撒他就献，
不像亚伯拉罕，神要他献以撒他就献，
那他是牢牢地抓住他所最爱的，
他是紧紧抓住他所最爱的，
那结果他就把二十年的光阴浪费掉了，
结果他就将二十年的光阴浪费掉。
那现在呢，
现在呢，
看见神手所做的工，
看见神手所做的工，
他释放
了，他释放了，
他释放
了，他释放了。
那所以从四十五章末了就已经说他叫以色列，
所以从四十五章末了就开始讲他叫以色列
其实认真说起来，他把便雅悯交出去的时候他就已经靠近以色列了，
其实严格讲起来，他将便雅悯放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靠近以色列了。
哎，他就再没有什么在他里面有保留了。
他就没什么在他里面有保留了。
那虽然没有非常明显的看到 他这边放下他心里头的，那一边就立刻以主来代替了这一切。
所以冇明显睇到佢呢边放下咗心里边嘅嘢，呢边就用主嚟代替咗。
但是圣灵既然把他称为以色列，
但圣灵既然将佢称为以色列，
那这里面的属灵上的变化，我们也稍微能领会一点。
咁呢个属灵上嘅变化，我哋稍微领会一点。
等到46章一开始，
等到46章一开始，
那这个事情就明朗了。
呢个事情就明朗了。
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你就说，不是说雅各带着一切所有的，
所以第一节开始他就不是讲雅各带着一切所有的，
是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
是讲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
那到了别示巴的那一个晚上，
到了别示巴这个晚上，
我们从下文是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我们从下文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雅各心里头就有一些好像疑惑了，
雅各心里面就好像有这个疑惑了，
他就怀疑一件事情，
他就怀疑一件事情，
见月色虽然是一件大喜的事，
见月色虽然是一件大喜的事，
但是到埃及去见月色究竟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去埃及见约瑟在神面前究竟是一件好事呢？
如果到埃及去不是一件好事，那么去见约瑟也就成了不太美的事了。
如果去埃及不是好事，那去见约瑟就不是一件太美的事了。
那他会产生这样的念头，
他产生这样的念头，
我想是和他祖父和父亲从前所有过的经历有点关系，
我想是跟他的祖父和他父亲从前所发生的经历有这个关系、
啊、祖父是埃及出了乱子，
祖父来埃及出了乱子，
父亲准备下埃及，主是把他拦住，
父亲准备来埃及，主是将他拦住。
那也就是说埃及这个地方对这些承受应许的人来说是不太可以了，
即是说埃及这个地方对承受应许的人来讲是不太合宜了。
那如果我现在为了看看儿子也下去了，
如果我现在为了看看儿子而下去，
那会不会我的路又走错了呢？
会不会我路又走错呢？
那他里头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恐惧，
他里面就有了这样的恐惧。
那么因此他立刻在别示巴就献祭去问神，
所以他立刻就在别示巴献祭问神。
那虽然圣经没有明明说这个过程，
虽然圣经没有明明讲这个过程，
但是我们看神当天晚上给他的回答，
但我们看神当天晚上给他的回答，
我们是可以想象他是向神说了这些话，
我们可以想象他向神讲了这样的话、
他也许他是这样说，
我这个这样
说，神啊，我要去埃及看看月色，
神啊，我要去埃及看看月色，
我已经20多年没有见过他了，
我已经20多年
我以为他早死掉了，
我以为早就死了，
谁晓得他还在，
怎知道他现在还在、
你赐福给他，你叫他、经过许多的困难现在却是、很好了，
你赐福给他，经过叫他经过这么多困难现在他好好了，
那我现在我去看看他，那可以不可以呢？
现在我看看他可不可以呢？
我是很想去，
我是很想去，
但是我怕我的路走错，
但我怕我路走错，
因为祖父下埃及你不喜悦，
因为祖父下埃及你不喜悦，
父亲要下埃及你也不喜悦，
父亲要下埃及你又不喜悦、
恐怕那个埃及不该是我们这些承受应许的人去的，
恐怕这个埃及不是我们这帮承受应许的人，
那现在我要去会不会去错了呢？
如果现在我去会不会去错呢？
我心里头实在有一点恐惧，
我心里面实在有一点恐惧，
我想他当天晚上献祭求告神的时候会是这样向神说话，
我想他当天晚上求告神的时候会是这样讲话，
那所以那一天晚上神在异象的里头来向他回答，
所以当天的晚上神在异象里面来向他回答。
那么我们先不说神这个回答，
我先不讲神这个回答，
我们说雅各会这样求问神，
我们讲雅各会这样求问神，
那就非常明确的显出他里面的那个变化是怎么回事，
咁就好明显嘅显出佢里面嘅变化系咩事。
在这一个时候，他给释放到一个地步。
喺呢个时候，佢释放到一个地步。
他只要求主的喜悦，
佢只要求主嘅喜悦，
不求自己个人的满足，
不求个人自己嘅满足，
不求感情上的满足，
唔求感情上嘅满足，
只求神的喜悦，
只求神嘅喜悦。
那因此，圣灵就在这里，就是说，他叫做以色列。
所以圣灵喺度讲过就叫以色列，
就用以色列来称呼这一个雅各，
就用以色列来称呼这个雅各，
但是很有意思，
这个好有意思的。
那么当神回答他的时候，
当神回答他的时候，
又把他称为雅各，
又将他称为雅各。
但是当神叫他雅各的时候，
但当神叫雅各，
就不是普通的叫他说雅各，
就不是普通咁讲叫雅各。
我想弟兄姊妹还记得西登弟兄那时交通到圣经里头的那个双重的呼召。
我想弟兄姊妹记得陈一章弟兄讲到在圣经里面这个双重的呼召。
那双重的呼召 是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启示在其中。
双重的呼召是有非常重大的启示在这里。
所以神才用那个双重的呼召来向人发表他的意思，
所以神先用双重呼召来发表个意思。
那么这里神对他在意象中对他说雅各雅各，
所以这次神在意象中对他说雅各雅各。
那么这里还是叫他雅各，
里面仍然是叫他雅各，
怎么神不叫他以色列呢？
为什么不叫他以色列呢？
那圣灵记在这些事的时候就把他记成以色列，
神记咗呢啲事嘅时候就将叫成以色列，
但是当神向他说话的时候，他仍然称为雅各。
啊，当神向佢讲话嘅时候，佢仍然称为雅各。
啊，我想这里面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形。
我谂里边有咁嘅特殊嘅情形，
而神是在这里告诉他一个问题。
神喺度讲俾佢听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说，
呢个问题就话，
雅各，你现在已经会求问神了。
雅各，你而家会求问神啦。
但是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你不再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你不将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你仍然是活在雅各里，
你仍然是活在雅各里，
因为在你的本性就是雅各，
因为你的本性就是雅各。
那因此神在这里很重的来称呼他说雅各雅各，
所以神在这里很重的称呼他雅各雅各。
那这样特别的提醒他，
这个咁特别的提醒，
你这一次的求问是对了，
这一次求问是对了，
但是你必须继续的保持以后的日子不断的求问，
你必须保持以后的日子不断的求问。
那所以神在这一个地方没有叫他以色列以色列，
所以神在这里没有叫他以色列以色列，
而是仍然把按照他的那个肉身的那一个身份来称他说雅各雅各，
仍然按照他肉身的身份来称他雅各。
那么我们看神回答雅各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看神回答雅各的祷告内容是什么？
我们是根据神回答雅各祷告的内容来决定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雅各上神的求问。
我们看神回答他的内容来决定 刚才他向神的求问。
那么当神称呼叫雅各的时候，
当神叫雅各的时候，
雅各就说我在这，
雅各就说我在这。
那神就对他说，
神就对他说，
我是神，
我是神，
是你父亲的神，
是你父亲的神，
你现在下埃及去，
你现在下埃及，
你不要怕，
你不用怕，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你不要怕，
你不用怕。
那你不怕的原因在哪里呢？
你不怕原因在哪里？
不是埃及这一个地方从不对成了对，所以你可以下去。
不是埃及这个地方从不对变为对，所以你可以去。
你能去，
你能够去，
是因为我要陪你一块去，
是因为我要同你一起去。
我不仅是陪你一块去，
我不单止陪你一起去，
我也要把你从埃及在以后的日子把你带回来，
而且我又要从埃及以后将你带回来。
那并且
并且
当你在埃及的那一段时间，
当你埃及那段时间，
我还要在那里做一些的工作，使你成为大族。
我会在那里做这个工作，使你成为大族。
那就在这里，神跟他提到三件事情。
你知道这个神跟他提到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都是说雅各，你放心去吧。
这三件事情都是说雅各，你放心去吧。
那这三件事情不是说那个事情的结果，
这三件事情不是说结果，
而是说这个事情整个过程的里头，主没有离弃他。
也讲到在整个过程里面，主没离弃他。
那所以神说，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所以神讲，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
我要同你同往埃及去。
也必定把你带上来。
也必定将你带回来。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在整个的行程的里头，从开始的那一点，
姊妹看一下这个整个行程里面由开始那一点，
就是当他准备要杀埃及的那一刻开始，
就是他准备要落埃及那一刻开始，
神就开陪伴他，
神就陪伴他了，
一直陪伴他到他从埃及把给运回来，
一直陪伴到他由埃及被运回来。
那弟兄姊妹，既然神这样说了，
你姊妹既然神这样讲了，
所以神就给雅各有一个安慰，
所以神就给雅各一个安慰，
你去埃及，
你去埃及，
你不必怕，
你不用怕，
你父亲你祖父去埃及不是我的意思，
你父亲你祖父埃及不是我意思，
但现在你去埃及是我要你去的，
但现在你去埃及是我要你去的，
所以你放心去，
所以你放心去，
我陪着你去，
我陪着你，
不必因你父亲和祖父的那个经历而心里面有任何的畏惧，
不必因为你父亲和祖父的经历而心里面有任何畏惧，
那你因着你祖父和父亲的经历而有的这一份敬畏的心，我欣赏，
你因着你父亲和你祖父的经历而有一份敬畏的心，我欣赏，
但是你不必因他们的经历来妨碍你的行程，
但你不必因着他们的经历来妨碍你的行程，
因为你这一段的行程是我要你去的，
有这段的行程是我要你去的。
好，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在这一个时刻，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人在神面前所蒙的造就到一个什么的地步，
我们看看雅各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所蒙的造就到了什么地步。
你看五章末了，
你看四十五章末了，
他怎么说，
他怎么讲，
他说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
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
好像他能见一见月色，那他就死了，他也没有什么放不开了。
好像说他见他月色，就算死了都没什么放不开了。
但是四十六章这里的求问，
四十六章这里的求问，
你就看到在月色在雅各里头的那个光景转变到一个地步。
你看这里雅各光景，你看到他转变到一个什么地步？
那就是说神啊，如果你看为这个事情不应该。
就是说你神啊，你看这件事情看为不应该，
那我就不去见月色好了，
我就不去见月色好了，
神啊，你说我不该下埃及，那么我就听从你的话，
神啊，你如果叫我不下埃及，我就听从你的话。
那月色虽然是我很喜欢去见一下，
月色虽然我是很喜欢去见他，
若是你不喜欢我就不见他了，
如果你不喜欢我就不去见他了。
如今我们真看到在雅各的里头神实在的居首位，
现在在雅各的里面神实在居首位，
那这就是雅各成为以色列的实际的那一个原因，那个事实了，
这个就是雅各成为以色列的这个实际原因了。
那么当神这样给雅各说了话，
当神这样给雅各讲了话，
那雅各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了，
雅各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了，
他把他所有的都带到埃及去，
将他所有都带到埃及。
那么底下就数点雅各家到了埃及的人数，
底下就数点了雅各家到了埃及的人数。
那这里的数点也是很有意思，
这里的数点也是很有意思的，
又不是按照生来的次序，
也都不是按照生来的次序，
也不是按照属灵的次序，
也都不是按照属灵的次序，
如果按照属灵的次序，那该是犹大算在前头。
如果按照属灵的次序，应该犹大计在前头。
如果按照生来的次序，
如果按照生来的次序，
约瑟和便雅悯该是在最末了。
约瑟和便雅悯应该最末了，
但是又不是这样。
那又不是这样。
那这里的数算好像是根据雅各那两个妻子的关系来数点的。
这里的数算好像是根据雅各两个妻子的关系来数点的。
我们不知道，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神这样的数点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到现在我还没知道神这样的数点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但是神是这样的数点。
但神是这样的数点。
先算利亚的儿女，
先算利亚的儿女，
然后就算利亚的那个婢女皮拉的所生的儿子，
然后就算利亚的个婢女皮拉所生的子女。
西珀不是皮拉，西珀
西帕。
那么然后再算拉结所生的儿子，
然后再算拉结所生的儿子，
最后才算拉结的那个婢女所生的儿子，
然后最后算拉结的婢女所生的儿子。
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神的数点是这样，
我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神的数点是这样，
但是有一件事，
但有一件事
我们是可以了解的，
我们可以了解的，
神永远不会漏掉他所选中的人，
神永远不会漏掉他所选中的人。
虽然在这一段的话的里头我还是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虽然在这段话里面我仍有些不了解的地方，
但是这并不叫我里面对神这样数算一定有他的特别的意思有任何的怀疑，
但我对神这样的数算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有任何的怀疑，
虽然我不了解，
虽然我不了解，
但是我还相信神有他的美意，
但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
但是有一处我不得不提出来给弟兄姊妹们留意一下的，
有一处我不能够不提出来让弟兄姊妹留意一下的，
26节那里，
26节那里
这样提说，
这样提说，
那与雅各同到埃底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
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
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
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
那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
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
那就是66人加约瑟家的3个人，
就是66人加约瑟家的3个人，
再加上雅各自己，
再加上雅各自己，
正好是70人，
刚刚是70人。
但是使徒行传那里头，
但使徒行传里面
有一个数字和这个数字并不完全一致，
有个数字同这条数字并不完全一致的。
第7章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7章，
那14节，
第14节，
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
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
那这个这两个数字怎么对不起来呢？
这两个数字怎么对不起来呢？
那我们要是留意读经的时候，
如果你留意读经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发觉，
我们会发觉
在创世纪那里就提到那个数字的那个数点是没有把雅各的儿父算进去，
在创世的记录的里面就讲到没有将雅各的儿父都算进去的。
那所以那在这里 75个人，那当中该有5个就是他的儿媳妇了。
咁75个人，其中有5个就系佢嘅儿媳妇啦。
除掉这5个人，那就是当时的雅各家啦。
除掉嗰5个人就系当时雅各家啦。
但是这个还是不准确。
嗱，呢个仍然系唔准确噶。
啊，因为这里说的和创世纪所说的是两件事。
因为呢度讲同创世纪所讲嘅两件事。
创世纪所说的是雅各家到埃及的人数，
创世纪所讲的是雅各家到埃及的人数，
这里所说的是约瑟请雅各把他全家从迦南地带到埃及的人数，
这里所讲的就是约瑟请他从迦南地带到埃及的人数。
那么这两个事实，如果我们这样看到了，
有这两个事实我们看到了，
我们就晓得，
我们就知道，
当时那66个人，
当时的66个人，
加上雅各自己，
加上雅各自己，
就是67个，
就67个，
然后，
再加。
加8个儿妇，那就是75个人。
咁就系75个人啦。
那应该是这样来看这里的数字。
应该系咁样嚟睇呢个数字。
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能了解这里的情形。
我想弟兄姊妹能够了解呢度嘅情形。
因为使徒行传那里是这样说。
那使徒行传系咁讲，
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
那你讲到约瑟系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
那是从迦南来到埃及。
呢个从埃迦南嚟到埃及。
约瑟家里那三个人已经在埃及，所以不在这个数字内。
约瑟嗰三人已经喺埃及，所以唔喺呢个数字里边。
那么所以那个差别的数字就是创世纪所说的没有算进去的去的那个儿媳妇。
所以这个的数字是创世纪里面所没算进去的那几个儿媳妇。
那么好了，那这个事情我们就把它带过去了。
那这个事情我们将它带过去了。
那么现在雅各到了埃及
咯，而家雅各去到埃及啦。
那么到了埃及的时候，
咁去到埃及嘅时候，
那约瑟就去来见他了。
约瑟就去嚟见佢啦。
那么约瑟去见他，
约瑟去见佢。
那么约瑟就告诉他们说，
约瑟就同佢哋讲，
那你们将来见法老的时候，
你哋将来见法老嘅时候，
你们必须要承认你们是牧羊的人，
你哋必须要承认你系牧羊嘅人。
那约瑟当时把这个意思告诉他父亲的全家，
约瑟当时将这个意思讲俾佢父亲嘅全家听，
目的是要他以色列家和埃及人有一个明确的分别。
目的就系要佢以色列家同埃及人有明确嘅分别，
倒不是因为埃及人厌弃牧羊的人，所以啊就怕他们附加会给藐视或是会给遣他，
不是因为埃及人厌弃牧羊的人就怕他附加被埃及人遣打或者厌弃，
但因着这样的一件事，
因着这样一件事，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约瑟心思里头的那一点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贝，
你就看到约瑟的心思里面他的意念是几咁宝贝。
那宝贝的是在是在哪里呢？
宝贝在哪里呢？
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艰苦，
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艰苦，
现在在人的中间得了升高，
现在人的中间得了升高，
做了埃及的宰相，
做了埃及的宰相，
同时又做了埃及的大祭司的女婿，
同时做了埃及大祭司的女婿，
在政治和宗教的那个关系他都差不多爬到顶上去了，
在政治和宗教他差不多爬到顶上面去了，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叫约瑟心里面拣选神的那个心意有一点点的减少，
但这些没叫约瑟心里面拣选神的心意一点点的减少。
那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留意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才懂，
我们先知道
在46章那里数点他们的约瑟的那个约瑟的时候，
在四十章数点这个约瑟的时候，
那二十节那里是这样说，
二十节是这样
说，他说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
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
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的，
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的。
我在这里特别圣灵用一笔来说出约瑟那两个儿子的母亲是谁，
这里圣灵特别用一笔来讲出约瑟那两个儿子的母亲是谁，
那有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意思呢，
那很显然给我们看到，
好显然的俾我睇。
如果没有底下的这一段话，
如果冇底下呢段话，
我们是不大了解说这一圣灵记录这一件事情有什么特殊的意思。
咁我哋如果冇下边嘅话，我哋又唔知道圣灵喺度记录呢件事有咩特别嘅意义。
但是有了底下的那一段话，
有咗底下呢段话，
那我们就能领会圣灵在这里记下这一个事实的意思。
有了这段话，我们明白圣灵在记录这个话的意思了，
那是非常明显的把约瑟这一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对神的那个单纯点了出来，
很明显的将约瑟在神面前对神的单纯点了出来。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么约瑟实在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的榜样，
约瑟一个非常美的见证的榜样，
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把他的心思在神的面前有任何的转移，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将他的心思在神面前有什么转移，
艰困的时候没有离弃神，
艰困的时候他没有离弃神，
升高的时候也没有离弃神，
升高的时候也都没有离弃神，
那么因着这一个交通，
因着这个交通
就保持了，
就保持了
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维持他们在地上寄居的那一个生活，
因着这样就维持了以色列在地上寄居的生活，
没有叫他们把心粘到埃及去，
我叫你将心灵粘在埃及那里，
仍然维持他们那个游牧的民族跑来跑去逐水草而居的那种寄居的生活，
仍然维持他们在跑来跑去水草聚族而居的生活，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看以后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不住的回想埃及，
我们看看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不住的回想埃及，
我们就晓得埃及这个地方实在是非常容易把人的心都粘住的，
我们看到埃及这个地方实在非常容易将人的心都粘住的，
但是在以色列一到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到埃及的时候，
约瑟就把这样的一个意思交通出来，
约瑟就将这样的意思交通出来，
那这和约瑟在神的面前在他升高以后他明白了神为什么让他经历那一定要断艰困的日子的原因，
约瑟在一个升高的时候就明白到神为什么要他经历那段艰苦的时间原因
所以他在弟兄相认的时候 他说是神要保存你们，所以把我预先打发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在弟兄相认的时候，约瑟就说因为神要保存你们，所以预先将我打发来这里。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
主。所以我们越看约瑟就越觉得他是成全雅各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越看约瑟就越觉得他成全雅各的一个重要因素。
神用着约瑟来把雅各成全了，
神用着约瑟来将雅各成全了。
那么我们到了四十七章，
现在我到四十七章，
那么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留意了，
有些事情我们要留意了
啊。那么当约瑟带着他的兄弟去见法老，
当约瑟带着他兄弟去见法老，
那么就确定了他们留在歌山地做牧羊的人，
就决定了他在歌山地做牧羊的人。
那这个就过去了，
这件事就过去了。
那么我们看法老的心思，
我们看法老的心思，
他实在乐意把埃及地最美的地给雅各的，
他实在乐意将埃及最美的地给雅各的。
但是约瑟心里头很舒心，
但约瑟心里面很舒心，
他知道会发生这个事，
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他先让他的兄弟们和父亲的心有了一个准备，
所以他先叫他的父亲和他兄弟的心里有了准备
啊，要留在歌山地，
要留在歌山地。
那么现在兄弟们见了法老以后，
现在兄弟们见了法老之后，
那么约瑟又和雅各去见法老了，
约瑟又和雅各去见法老了。
那么当约瑟去见当雅各去见法老的时候，
当雅各去见法老的时候，
那我们真是看见一个非常宝贝的事，
真的看见一件非常宝贵的事。
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
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圣灵又没有把雅各叫做以色列，
圣灵又没有将雅各叫做以色列。
那为什么在这一段话的里头，圣灵又不把雅各叫做以色列呢？
为什么电话里面圣灵又没有将雅各叫做以色列呢？
那是不是因为他到了埃及地，所以他又从以色列变成雅各呢？
是不是他去了埃及地，所以又从以色列变成雅各呢？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这里头有一个微妙的关系在这里，
这个里面有一个微妙关系的。
因为雅各去见法老，
因为雅各见法老，
那么是人见人，
是人见人，
法老是人，
法老是人，
雅各也是人，
雅各也是人。
作为人的话，
作为人的
雅各还是雅各，
雅各仍然雅各，
法老就是法老，
法老就是法
老。但是问题并不停在这里，
但问题停在
这里，如果停在这里的话，我相信圣灵一定叫雅各做以色列，
我相信圣灵一定叫雅各做以色列。
问题是在雅各见到法老以后所做的一件事，
问题就是雅各见到法老所做的一件事。
那么我们先要把那个关系弄清楚，
我们首先将这个关系弄清楚。
约瑟是雅各的儿子，
约瑟是雅各的儿子，
约瑟是法老的宰相，
约瑟是法老的宰相。
那么虽然雅各是约瑟的父亲，
虽然雅各是约瑟的父亲，
但是这并没有因着约瑟而抬举了雅各的那个位分，
但并不因着约瑟而抬举了雅各这个位分。
法老仍然是约瑟的上级，
法老仍然是约瑟的上级。
那么所以雅各去见法老的时候，他应当仍然是在一个臣民的这个地位上而站立在法老的面前。
所以雅各见法老的时候，他应该仍然以臣民的地位来到站在法老的面前。
但是非常非常的稀奇的，
但非常非常稀奇的，
当雅各一看到法老的时候，
当雅各一见到法老的时候，
那雅各就做了一件事，
雅各就做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是什么事呢？
就给法老祝福，
就被法就同法老祝福。
这个事情就有点不寻常了，
这件事就有点不寻常了。
怎么会是雅各给法老祝福呢？
为什么会雅各给法老祝福
呢？你说是倚老卖老吗？
是不是倚老卖老呢？
当然你倚老卖老也不能做这个事，
当然你倚老卖老都不能做这个事，
因为那个是一国之君王，
因为那个是一国的君
王，只有他祝福别人，
只有他祝福别人，
而没有别人给他祝福，
是没有别人给他祝福，
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外邦人，
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外邦人，
你怎么看到法老的时候你给法老来祝福呢？
你为什么看见法老的时候就跟法老祝福呢？
那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这个是不寻常的
事，但是雅各做了，
但雅各做了。
那当我们看到祝福的这些事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祝福的事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记得希伯来书上所说过的那些话，
我们不能够不记得希伯来书上面所讲过的话，
从来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
从来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
这是驳不倒的理，
这个是驳不倒的理。
你看当我们一碰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
当你碰这个原则的时候，
我们更看到雅各给法老祝福这一件事情不简单不寻常，
我们就看到雅各给这个法老祝福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简单不寻常。
那这是说出一个什么的事情来呢？
这个讲出什么事情出来呢？
这是说出雅各里面的那个看见，
这个是看出雅各里面的看见，
也就是圣灵在这里把雅没有把雅各称为以色列的一个原因了。
这个就是圣灵在这里不将雅各称为以色列的一个原因，
很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那在雅各的心思的里头，
在雅各心思里面，
好像借着这个动作跟法老说，
好像借着这个动作跟法老说，
我是人，
我是人，
你也是人，
你也是人，
按照人来看，
按照人来看，
你在人的中间是比我尊贵，
在人的中间比我尊贵，
你的权力是比我大，
你权力比我大，
你是君王，
你是君王，
我是小民，
我是小民，
差得太远，
差得太远，
但是在神面前，
在神
面前，这个情形就要翻转过来了，
这个情形就要翻转过来了，
你算不得什么，
你不算什么人，
我在神的面前我比你高得多了，
在神面前我比你高得多了，
那因此，
因此
一碰到树林的事情，
一碰到树林的事情，
我是比你高的，
我是比你高的，
所以我给你祝福，
所以我给你祝福。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看到这样的事情，
圣灵记载雅各给法老祝福的这一件事，
圣灵记载雅各给法老祝福的事，
那实在是不寻常，
实在
不寻常。这个不寻常是根据雅各里面的那一个看见，
这个不寻常根据雅各里面的看见，
这个时候在雅各的心思的里面，他只看见神是至高的，
在这个时候雅各心思里面只看到神是至高的，
站在神的那一边的也是高的，
站在神那边也是最高的，
不站在神那一边的人虽然在人的眼中是高的，
站在神那边的人虽然人的眼中是高的，
但事实上在神的眼前是微小的，
但事实上在神的眼前是微小的。
那这就是雅各里头的那个看见，
这个叫雅各里面的，
他因为有这一个看见，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祝福，
他因为有这样的看见才会有这样的祝福
啊！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真是看见雅各现在里面的那个光景是越来越透明了，
我们看见雅各里面的光景实在里面越来越透明了。
那么当他给法老祝福了以后，
当他同法老祝福之后，
法老并没有反动，
法老并没有发怒，
法老并没有觉得哎呦雅各你怎么冒犯了我啊，
法老没觉得雅各为什么你冒犯了我，
你就看见雅各这个祝福是带着权柄的，
你看见雅各的祝福是带着权柄的，
连法老也不能在那里有什么感觉不对的，
连法老在这里都不会感觉到什么不对，
那么法老就问雅各了，
连法老就问雅各，
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
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
啊，这个导师很客气啊。
这个都是非常客气的。
好像比我们中国人那个请问的时候还要客气啊。
比中国人这个请问还要客气。
啊，贵庚几何啊？
你贵庚几何呢？
尊庚几何啊？
尊庚几何呢？
那个这个还要客气，还要文雅了。
这个更客气更文雅。
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啊？
我的平生年日是几多啊？
那雅各就在那里说了，
雅各在这里讲了，
许多人在这里误会了雅各，
很多人在这里误会了雅各，
看雅各的那个回答，
看雅各的回答，
好像雅各在那里诉苦，
好像雅各在那里诉苦。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若是我们准确的看一下，
如果我们准确的看一下，
我们就看到，
我就看到
雅各没有一点受苦的成分，
雅各没有一点受苦的成分，
是雅各到了这一个时刻，他真正的认识了他的自己，
是雅各在这个时候真正认识了他自己，
他真正的知道他在他是没有可夸的人，
他真的知道自己没可夸的人。
那第一你注意，
第一你注意，
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
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
比较法老的问话，
比较法老的问话，
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
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
雅各的回答是说我寄居的年日是130岁，
雅各回答说我寄居的年日是130岁，
那我在地上寄居已经过了130年，
我在地上寄居已经过了130年，
若是你要问我平生的年日，
若是你问我平生的年日，
他底下就回答这个问题，
他底下就问
我平生的年日，
我平生的年日
又少
又少
又苦
又苦，
如果不下看底下，
如果不看底下，
我们真会觉得雅各在受苦，
我们就会觉得雅各在受苦，
在埋怨自己，
埋怨自己
怎么这样的不济事啊，
为什么这么没用呢？
但事实上雅各在这里不是说这个，
但事实上雅各不在这里说这个，
所以他一开始就肯定了他是一个寄居的人，
所以他一开始就肯定了他是寄居的人，
所以他 不计较那个平生的年日，
所以他
不计较他平生的年日的事，
所以他不计较他平生年日的事，
但是法老问的是你平生的年日，
但法老问的是你平生年日的事，
那所以他就回答，
所以他就回答
不要说我平生的年日了，
不要说我平生年日，
我平生的年日是不足提的，
我平生的年日是不足提的，
又少
又少
又苦
又苦，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虽然亚伯拉罕是175岁，
虽然亚伯拉罕175岁，
以撒是180岁，
以撒180岁，
但是他们两个人已经不能再增加的了，
但他两个人不能够再增加了，
雅各现在是130岁，
雅各现在130岁，
年岁虽然还差了几十年，
年岁还差几十年，
但是雅各现在还活着，
但雅各现在还活着，
雅各还能活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
雅各能活几多他自己都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所以他不能拿他记还没有完结的那个年日来跟他的祖父跟父亲来比较，
所以他不能够将他未完结的年日来跟他祖父和父亲比较，
那所以这里的比较就不是说他的在地的年日的比较，
所以现在他比较不是比较在地年日的比较，
而是比较在神的面前他是怎样度过他的年日来比较，
是比较他在神面前怎样度过的年日来比较，
而我祖父他是有软弱，
我祖父他有软弱，
但是他的软弱很快就过去，
但他软弱很快就过去，
我父亲也有软弱，
我父亲也有软
弱，但是他的软弱也是很快就过去，
但他软弱都很快过去，
而我呢，
而我呢，
我是愚昧人，
我是愚昧人，
我不认识我自己的软弱，
我不认识自己，
我也不认识我自己的愚昧，
我又不认识自己的愚昧，
哎呀，因此我在神的面前不住的给神顶撞，
所以在神面前不住的同神顶撞，
所以我的日子是过得非常非常的没有纪念，
所以我日子过得非常非常没纪念，
我受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苦，
但是确实在神的面前却没有多少给纪念，
但在神面前他没给多蒙纪念，
苦是苦，
苦就是苦了，
苦得没有纪念，
苦得没纪念的，
所以又少又苦，
所以又少又苦，
我祖父也许苦，
我祖父或者
因为他从家乌尔远途跋涉到了迦南，
因为他从五野远途跋涉去到迦南，
我父亲大概也有点苦，
我父亲或者
因为他到处给人欺负，
因为他到处被人欺负，
但是他们虽然是苦，
可
是他们是在神面前蒙纪念，
但他们在神，
所以他们的年日在神面前是很多，
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的年日很多，
我是很苦，
我系好苦。
但是我在神面前留下的年日并不多。
但我神面前嘅年日并唔多。
所以我这个是又少又苦的人。
所以我呢个系又少又苦的
人。我是一个愚昧人。
我系个愚昧人。
啊，弟兄姊妹们，你看。
弟兄姊妹，你睇。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咁样嘅时候。
那雅各真的是认识自己的卑微与那个微不足道。
啊，雅各真系认识到自己嘅卑微、微不足道。
正因为他这样的认识自己的卑微和微不足道，
就因为咁，佢认识自己嘅卑微同埋微不足道，
所以他里头才能透亮，
所以佢里边才能透亮。
那过去雅各没有认识他自己，
过去雅各冇认识佢自己，
所以他里头是沉闷的，
所以佢里边沉闷噶，
他里头是给捆绑的，
佢里边被
里头不明亮的，
里边唔明亮。
那现在明亮了，
而家明亮了，
认识自己了，
认识咗自己。
那所以他里面的明亮的程度是越过越明确了，
所以佢里边明亮的程度系越过越明亮。
那所以当时因此你就看，
因此就睇，
当雅各从法老面前退下去的时候，
当雅各从法老面前退落去的时候。
第十节，
第十节，
雅各又给法老祝福，
雅各又给法老祝福，
一再的祝福，
一再的祝福。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说雅各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话雅各点解会咁样？
你一次已经冒犯了君王了，
你一次已经冒犯咗君王，
现在又来一次，
而家又来一次。
按人看来是这样，
按人睇嚟，
但是雅各里面不是这样，
但雅各里边，
雅各里头很知道在神面前他的位分。是比亚法老大多了，
雅各知道在神面前比的位份比法老大得多，
他要显明这一个位份，
他要显明这个位份，
他没有在法老的面前降低他自己，
他没有在法老面前降低他自己，
他可以在人中间做一个卑微的人，
他在人中间做一个卑微的人，
但是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但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他不在人的面前让人不了解他是如何的站在神的那一边，
他不会让人了解他怎样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你感谢赞美我们的
神。那这个是雅各，
这个是雅各，
到了埃及的雅各，
到了埃及的雅各。
那如果埃及地是世界的话，
如果埃及地是世界的话，
雅各是神的子民活在埃及，
雅各是神的子民活在埃及，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路，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路，
神的子民可以活在世界，
神的子民可以活在世界，
但是却没有跟着世界走，
他没有跟着世界走，
相反的是在世界的面前显明他在神面前所占的地位，
相反的，他在世界面前显明他在神面前所站的地位。
那么从这个属灵的原则来看，在埃及的雅各，
在这个属灵的正面，在埃及的雅各，
那我们真看到一个太美的事了，
我们真的看到一个太美的事，
以色列在埃及，
以色列在埃及，
或者说在埃及的以色列，
或者话喺埃及嘅以色列，
那不管你怎么说了，
你哋点讲，
那这都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都系一件好美嘅意思。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感谢赞美我哋嘅神。
那么然后当中再说了一些约瑟在埃及地的那个传世。
咁然后又讲到约瑟同埋佢哋嘅家人喺埃及地嘅事
权势
嘅权势。
那么约瑟在埃及越来越升高了，
约瑟喺埃及越来越升高，
那个权势越来越大了，
呢个权势越来越大了。
但是这说这些话的原因是为了下文，
但讲呢啲话嘅原因系为咗下文，
仍然是在那里很强调的指出一件事。
仍然在那里很强调讲出一件事，
一个真正拣选神的子民，
一个真正拣选神的子民，
不管世界是如何的围绕着他增加给他，
你世界怎样围绕着他增加给他，
那他心里面还是神的应许，
心里面仍然是神的应许。
那么约瑟在以后的我们看得见，
约瑟在以后我们看得见，
我们看到约瑟临死的时候要兄弟们起誓做一件事，
约瑟临死的时候要兄弟们起誓做一件事，
将来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必须要把他的鞋骨也带回去，
将来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必须要将骸骨也带回去，
那是后话，
那是后话。
但是现在，
但现在
我们继续看雅各，
我们继续看雅各。
那么雅各到快接近死的时候，
雅各都接近死的时候，
那么雅各就把约瑟叫来，
雅各就将约瑟叫来，
就跟他说一件事情，
就同他讲一件事。
那这一件事情是出自雅各自己的心思，
这件事是出自雅各自己的心思，
是出自雅各里头非常明亮的心思，
是出自雅各里面非常明亮的心思。
他对约瑟说什么呢？
他对约瑟讲什么呢？
他说将来我死了，
我将来死了，
你不要把我埋葬在埃及，
你不要将我埋葬在埃及。
那这一点就说到这一个时候的雅各，他不计较他地上的一切的欢乐，
可以这里讲出雅各这个时候不再计较地上的欢乐，
也不计较约瑟可以活在他的眼前，
也不计较约瑟可以活在他的眼前，
他只是纪念神的应许，
他只是纪念神的应许，
也可以说是纪念神那个永远的计划，就是给他祖父的应许的时候所发表的，
就是他记住神的的计划，是神对他祖父的应许所发表的，
不要把我埋葬在埃及，
不要将我埋葬在埃及。
那么要把我埋葬在什么地方？
要将我埋葬在哪里呢？
你要把我带出埃及，
你要将我带出埃及，
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
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留意一件事，
你留意一件事，
如果按照过去的雅各，
如果按照过去的雅各，
这个吩咐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吩咐应该是什么呢？
把我带回伯利恒，
将我带回伯利恒，
葬在拉结所葬的地方，
葬在拉结所葬的地方，
对不对？
那不难。
按照过去的雅各，我们看到雅各那个吩咐应当是如此，
按照过去的雅各的吩咐应当是这样，
但现在雅各的吩咐不是那个，
但现在雅各吩咐不是这个，
他提到他祖父，
他提到他祖父，
他提到他父亲，
他提到他父亲，
我与我祖父我父亲同睡的时候，
我与我祖父父亲同睡的时候，
你要把我带出埃及，
你要将我带出埃及，
把我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
将我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
在这一个时候你就看到雅各是何等注意到神那一个选召，要借着他们父子祖孙三个人来完成的那一个事实，
你就看见神对他们的选召藉着他祖父父亲和他雅各这三个人的事实。
雅各好像在这里说，
雅各在这里说，
我虽不能完全的活在神的应许地，
雅各好像说，我虽然不能够完全活在神的应许地，
我死了也要回到神的应许地，
我死了都要回到神的应许地，
因为我必须在神的应许地做一个神的见证人，
因为我必须在神的应许地做一个神的见证人。
那这是雅各里头 那个时候的光景，
这个是雅各那时候里头的光景，
哦，实在是明亮透了，
实在明亮透了。
那么约瑟就说，
约瑟就说，
我听你的话，
我听你的话。
雅各就说，
雅各就说，
那你就向我起誓，
你就向我起誓。
那么当雅各当约瑟向他起誓了以后，
当约瑟向他起誓之后，
我们就一件事，
我们就看一件事，
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
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
小智就说，
小智就说，
活捉
或作
扶着杖头敬拜神，
扶着杖头敬拜神，
不管是在床头也好，是扶着杖头也好，
你是 在床头也好，扶着撞帐头也好，
你都看见那个时候从外体来说，雅各是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人。
你都看到他从外表来看，雅各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人
啊，身已经没有多大身体的力气了，
已经没什么身体的力气了。
如果是在床头的话，
如果床头的话，
那就说出他根本不能离开他的床，要只能躺在床上，
就说他根本不能够离开床，他只能够躺在床上面。
如果说是扶着杖头的话，
如果他扶着杖头，
那就是说他勉强的坐起来，但是他却没有力气来扶，来使他的身子能坐得稳。
就是他就算勉强的坐起来，都没办法有力气使他身体坐得稳，
所以必须扶着杖头，
所以必须
来坐在那里，
所以必须扶着杖头来坐在那里。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情形，
所以你是哪种情形，
都是说到雅各的肉身是软弱到了极处，
但是讲到雅各的肉身软弱到极处。
但是宝贝的事情在这里，
但宝贝的事情在那里，
真叫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那个话，
就是让我看到保罗所讲的话，
外体虽然会毁坏，
外体虽然会毁坏，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内心却一天胜过一天。
那也就是说，我外面的人虽然是毁坏，
亦即系话我外边嘅人虽然毁坏，
我里面的人却是一天新似一天。
我里边嘅人却一天胜过一天。
那是保罗当时说到他自己的，
呢个系保罗当时讲到佢自己嘅。
那雅各在这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模样，
雅各呢个地方亦都一个模样。
哦。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你就睇到一件咁嘅。
我虽然是外面已经软弱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虽然系外边已经软弱到一个咁，
但是一想到神的应许的时候，
就一想到神嘅应许嘅时候，
哎呀，我不能不敬拜神，
我唔能够唔敬拜神。
一想到将来要回到神的应许里的时候，
一想到将来要翻嚟，
我不能不敬拜神，
我唔能够唔敬拜神。
哦，心里面只有神。
心里面只有神，
心里头只有承认一件事，神啊，你永远是配的。
心里面只承认一件事，神啊，你永远是配的。
哦，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个生命的成熟的样子，
这个何等宝贝的一个生命成熟的样子。
而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看到雅各经过那么许许多多的艰困，
我睇见雅各经过咁多嘅艰难，
因着神的怜悯，
因着神嘅怜悯，
走到末了的一层的时候，
走到末了一层嘅时候，
他里头明亮，
佢里边明亮啦。
哦，明亮，
佢明亮啦。
哦，完全给神来充满咗，
完全被神来充满咗啦。
我们敬拜神，
我敬拜神，
敬拜神，
敬拜神。
虽然现在还没有到雅各最末了的一层。
虽然而家未到雅各最末了嘅一层，
但是已经接近末了的日子。
但已经接近末了的日子，
以后我们再看雅各的时候，
以后我们再看雅各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我就睇见
他真是明亮到通透了，
他真系明亮到通透了。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雅各的时候，
当你睇到一个咁，
我们不能不回头来注意他的那一个能明亮的那个关键。
我哋就唔能够唔回头注意佢能够明亮嘅关键。
那个关键在哪？
关键在哪里？
把他心里头所一直放不下的都交出来，
将个心里边一直放唔落嘅都交出来。
那这样一放，
咁样一放，
就把他一直带到那个透明亮的里头，
就一直将佢带到明亮嘅里边。
哎呀，宝贝的，就是
宝贵的，就系
以前想着约瑟，
以前想住约瑟，
想着变雅悯，
想住变雅悯。
那么现在有机会见月色，
如果有机会见月色，
那么如果主不喜悦，
如果主不喜悦，
不见月色就不见月色，
不见月色就不见月色，
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没什么了不起，
丢什么这样的一个交出来，
弟兄姊妹这样的交出来，
哎呀，就把雅各一直带往上去，
那一直就将雅各带往上去。
我们不在这里不仅是看见那个成熟的雅各，
这里我们不单止看见成熟的雅各，
我们真在雅各的身上看到那一条叫人生命成熟的路，
我们真在雅各的身上看见一条叫人生命成熟的路。
如果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没有那么明亮明确的看到这一个路，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没那么明确看见一条这样的龙。
虽然亚伯拉罕的原则也是一个原则，同样的有同一个原则，
所以亚伯拉罕的原则是同一个原则，
在以撒身上也是如此，
以撒身上也是这样，
但是在雅各身上我们确实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在雅各身上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他是从雅各成了以色列，
因为他从雅各成了以色列，
他是从那边的一个极端，
他从那边的一个极端
转到这边的一个顶端，
你转到这边的顶端。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那一边是极端，
那边是极端，
是人的极端，
是人的极端。
这一边呢，
这一边呢，
不是极端，
不是极端，
是神的顶端，
是神的顶端。
哎呀，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在雅各的身上，
在雅各身上
我们看到那一个，
我们看到那
今天晚上我们所看这两章的圣经，
今天晚上我看这两章圣经，
一个是关键，
一个是关键，
一个是结果，
一个是结果。
四十六章开始是关键，
这个章开始是关键，
四十七章的末了是结果，
四十七章的末了是结果。
啊，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这两章在雅各的一生的里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这两章是在雅各一生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
感谢主，
感谢主。
雅各这个人原来是一无可取，
雅各这个人原来一无可取，
但是神看中了他对属灵的事情的爱慕，
但神看中他对属灵事情
的
爱慕，
虽然他爱慕属灵的事情是从自己接受祝福的这一方面去领会，
所以他爱慕属灵的事是从自己接受祝福这方面去领会，
而不是从赐福的神的身上来做开始，
也不是从赐福的神的身上做开始，
但是爱慕属灵的事总比轻浮属灵的事能吸住神的心，
但爱慕属灵的事总比轻视属灵的事能够更吸引神的心，
那神就依着这一点把手放在他的身上，
神就因着这一点将手放在他身上，
把他从那一个极端带到这一个顶端，
就将他从那个极端带到这边的顶端，
虽然中间太曲折，
虽然中间是太曲折了，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神终景把他要做的做成功，
神终景将他要做的做成功，
我们敬拜神，
我们敬拜神，
按照本性，
按照本性，
我们跟雅各在原则上是完全相同，
我们跟雅各在原则上是完全相同的，
那感谢神，
那感谢神，
神怎样在雅各身上做，
神怎样在雅各身上做，
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
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
我们真愿意，
我们真的愿意，
有一天，
有一
天，我们也看到，
我们都看到
雅各的成熟在我们身上也显出我们的成熟，
雅各的成熟现在在我们身上显出我们的成熟。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就停在这里，
今晚我们交通就停在这里。